今天娄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坚固律法。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31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上帝只做犹太人的上帝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上帝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上帝。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把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安，感谢主，大家一起在主日我们能够来敬拜主。过去几天，过去几个晚上啊，都能够一同参与在辅导大会里面。我相信不单单是信息我们自己领受自己得着啊，再一次复习里面有很多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听过了，我可能在他的书里面读过了，我听他的录音带录影带都好像脑海里面有印象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你会有，我更有。我想在这方面我听的可能比你们多，我读的可能比你们多啊，因为我还做编辑的方面呢。马上这个月到月底在台湾就要印另外一本，是2009年的神学讲座。这个月底马上就是下个礼拜啊，他们要催我要把另外一份稿子弄好交给他。我读过太多唐牧师的书，所以老实讲啊，有很多的的确确我们就感觉到很熟悉，讲过了嘛，那听过了。我们读圣经你天天读，你也会感觉到我读过了，我都很熟了，是不是？我想不单单是信息上面我们自己啊再领受再提醒再加深印象啊，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完整，有一个很有紧密的这个结构的对信仰，对信心啊，它的整个的来龙去脉，圣经里面的启示啊，如何与永恒只能够连结在一起，像这些教导，再一次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啊，再一次复习。我想，真正我们还可以学到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学到的是唐牧师的精神啊，这一点我是一直感到很佩服。奔跑这么样子到处啊宣讲，身体上面来讲很疲惫了，的的确确他很疲惫。他下来之后，你就看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休息的时候，那就整个都显露出来。你在台上你感觉不出来啊，感觉不出来。有的人说我听他的录音带，见到他的人吓一跳啊，因为听录音带里面的那个声音，那种。我发射出来的丹田的力量，那个力气，那个声音的那个频率，那种紧凑度，总以为他是一个壮年人，总以为他是一个很年轻力壮的，一见到他原来整个头都快要秃掉的了的一个老人了啊。你看他 讲到平常，我相信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学到的，真正受到激励的。我认为啊，我常常分享在所谓的归正信仰的内容上面，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或者是说我们也要学一套，容易不容易？我觉得容易，只要你自己肯花功夫，多参加几个讲座，或者甚至你自己买书来好好钻研，好好下功夫，你都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也有一个小小的规模啊，讲起来也可能如数家珍啊。这个约翰加尔文他的信仰要义，他里面分几部，他分几章，都可以算出来，都可以也讲得头头是道。那个内容啊，填鸭填到里面去还是容易，那个真正的精神难学，难怪我们讲那个画图啊，你要画出那个样子来容易，对不对？你要把那个骨那个精神把它画出来，那很难，那个神情要画到里面去很不容易。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他的面貌容易，那真正知道他的心，那要花功夫花时间，那种精神我相信这一次啊，我们也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方面为唐牧师祷告，一方面我们也求那感动他的灵，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这种心智啊，在主的面前立志感动他的灵，主啊你也感动我们，我们也能够有那么一点吧，有那么一点啊，我们就可能就整个改头换面了，我们整个就脱胎换骨了啊！唐牧师他在这一方面他被主所用，不单单把信息传讲出来，现在有多少个大型的聚会啊，还是用这么样很扎实的很纯正的信仰的道理来，那种真实的道理来宣讲，以这个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他的节目，以其他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啊。老实讲，在这一方面，这个时代有它时代的那个病，有这时代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的什么？都要的就都是从这个 video 上面要看到的这种表演，喜欢的是听那个好听的东西啊。这就是我前两天。前两晚我做那个简短的介绍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的，因为你看那个大厅，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啊，在走廊大厅，它挂满了海报，那个地方是室内体育馆，很少，几乎没有一张是体育项目的那个海报，没有那个室内体育馆啊，我想新加坡有它特别的地方，因为新加坡所喜好的不是那种篮球。啊，你知道在不同的地方，北美了，很多很喜欢篮球，他们有季节性的，所以那个体育馆里面一大堆各种各式的这种体育的项目。新加坡的室内体育馆没什么体育项目的，我们很少听到有什么好像什么大型的体育的，其他都是什么都是演唱会，而且这些行头啊，那些他们的打出来的那种名的那个名称的那个字眼都是很吓人的，叫世界巡回演唱会，他们世界他们跑几个地方，跑港台，跑这个新马，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哪有世界？那唐牧师才真正跑了世界的，结果那些海报印刷都非常的精美，人喜欢这个，可以塞满全部的，或者是 Benny Hinn 的聚会来了，哇，一大堆人来。聚会还没有开始，时间还没到，外面已经排长龙。有时候你不得不感慨啊，这些聚会啊，把大巨蛋、小巨蛋全部塞满。那么，真正这种能够改变人、能够建立人、这种跟永恒能够奠定起这个连结的，像这样的这么扎实的福音性的聚会，就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把整个的座位给占满。你如果真正论价值啊，我相信那个是无价的。这个福音性的聚会，这种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建造性的，是拯救挽回性的。像这样子的里面所显出来的能力有多大，大的不得了。 我以前读过一个见证，那个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原来不信主，但是因为远东广播公司在关岛，在那个 Saipan， 在西本岛，在关岛附近的，他们要借一个发射台，那是很久了，他半个世纪之前，远东福音广播公司他们在这边要播放节目，向着哪里？向着当时所谓的铁幕啊，当着向着这个中国大陆啦，向着这个北韩、这个北越啊等等，像那种地方要播放福音性的节目。他不信主，他因为那边要有工程，所以招募人呢，他就以土木工程师的这个身份被招募去在那边。他在那边他没有直接参与在这种福音性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个工程师，但是耳濡目染慢慢了解，我来这边做这项事工原来是跟这个福音的宣讲有关，他参与的多，他看的多，听的多，他自己以后他也成为基督徒，太了解了。他那时候他写一个见证，他说我们要建那个工程，有时候要挖了，有时候用炸的，把那个炸出那个挖那个洞，能够很快把工程给弄起来，地基能够打得深，把这个铁塔能够建起来啊，那些录音的那些办公室宿舍什么把它建起来啊。他说你看现在人类的所谓的能力有多大啊，核子弹一炸炸掉变成一个湖，或者呢就把一块原来大陆旁边的一小块地呢就炸出变成一个海岛来了，分离开来了，你看那个威力有多大，以后变成什么，变成热核子武器，变成氢弹，氢弹炸两次，核子弹炸了一次之后再融合再炸一次，那威力更大更可怕。他说人的能力力量所谓的那种 power 到一个地步都是毁灭的。他了解福音的能力宣讲出去把人的心调转回来，那个能力有多大你看不到的，但是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他们了解这个能力，把他调转回头啊，把一个浪子给让他回头。你想想看，你要把一个已经扭歪的钢筋，你要把它再弄正，弄得正正，你要花多大的力气，很不容易的。慢慢，这个福音的能力，所以信仰福音，福音上帝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那种精神，那种能力的感染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相信在这个布道大会，我们一同参与，我们能够感染，能够学到的啊，在。大家一起同工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彼此来建造，在这种福音性的聚会上面，在这种福音性的聚会上面，原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最初啊聚会的一种形态。我们不否认有小型的福音性的聚会，有个人的谈道，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有。那个传福音的腓力是个人谈道性质的，在五旬节，在这个向犹太的会众，或者是在以弗所，在那种大的剧院里面，向着大批的人都有个别性的，有小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一定这个时代是用什么模式，那个时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没有，一定我们在大型的布道会上面，我们来好好一同来参与。老实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仆人，这种大型的聚会啊，可能就一下子失落掉了。唐牧师他自己常常感慨，欧洲的教会，欧洲的所谓的基督教信仰，进入到后基督教期 （post Christian era） 变成为什么失落掉了，没有了，整整大概有100多年的时间了，没有能够起来持守，能够站稳，还能够影响带领的这种领袖，一代没有，两代没有，整个就失落掉了。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代，我们竟然在上帝在华人，在从这个20世纪初期开始，就是根子这个义和团事变之后所兴起来的，这么多人，有王明道，有尼托生，有宋尚杰，有纪志文，一直到有唐崇荣， 还能够50多年持守忠心，把这样的意向，把这样的工作，把这样的运动能够推动出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起印经文呢，你读到四世纪，我相信大家读四世纪一定觉得也很差闷啊，也很纳闷诧异。然后我们读这个里面呢，觉得怎么搞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假如你活在那个时代，你会怎么样？以你现在的信仰，你那个时代你会起来大声疾呼，怎么搞的，你们这些人把你们的信仰，把你们祖宗所领受的通通都丢掉了，就活得糊里糊涂的，你说是不是？活得糊里糊涂的，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米迦跟他母亲，这个母亲不像母亲，儿子不像儿子，那么人不像人。你看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一代两代，一旦失落了，到一个地步，以后的人就不认识约书亚了，不认识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子，好像星火传下来，那个棒子传下来，我们有份一同见证，我们也盼望在主的面前祷告，感动他的灵，感动唐崇荣的灵，也感动我们。他一直坚持下来的事工，我们也要想办法，大家一起集合起来，我们来接替。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所预备要跟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那这边讲到了从27到31，他这边提到什么？他这边就提到了说，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他这边到底讲什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夸口的把它去掉了，消除掉了，把夸口给整个取消掉了，把要夸口的塞住了，就怎么样让这个夸口没有夸口的余地了？是用何法没有的呢？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之法，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上帝只做犹太人的上帝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上帝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上帝。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一小段里面，你注意看，它里面一共有三个，我们可以把它拟出三个小的题目出来。这三个小的题目呢，是都是用否定式的这个口吻的啊。用什么呢？他说有没有可夸的？没有，没有可夸的了啊。这是用否定式的口吻讲，没有可夸的了。第二个呢，用什么方法没有的呢？他言下之意就告诉我们，别无他法。他要指出来，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管道，所以呢，别无他法了，别无他法。第三个呢，没有废掉律法。所以这三个拟起来啊，都我们如果把这个三个小题目用这三方面来列出来的话呢，就把这27到31节这整整五句话五节的经文呢，就概括住了里面的真正他要传讲的信息，告诉我们没有可夸的，也没有别的方法，也没有废掉律法。但是呢，我很强调，我们都是正面的人啊， we are positive person， thinking 必须 positive thinking 呢啊，不要 negative thinking 啊。但是我不是 promote 这个 Norman Vincent Peale 的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啊。我们 positive thinking 的确是帮助我们，因为有的人的个性会比较倾向于 negative 啊，你自己查验一下，常常在跟最亲的人相处的时候啊，看到了都是批评啊，都是指点指指点点啊。你如果察觉到这样子的话，你就是 negative person， 你要想办法调转过来，要 positive， 因为 positive 容易建造人，容易 不是来拆毁，而是建造，而是栽植啊。所以应当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种否定的这个小标语上面，我们就要追问这个否定的后面告诉我们什么正面的东西。从否定，从反面的，我们要来看正面。如果你看出来了它是正面直接告诉我们的，那你也要想想看，那么它的反面是什么啊？所以你有正面的，你要问那反面是什么。反面的你了解的熟悉的，容易让你有警觉性，能够很快就察觉什么样的反面的副作用产生了，那你要注意，你要留意，你要防止，你要把它堵住这个破口。反面的你要追问，那么它的后面告诉我们它正面是什么。所以没有可夸的，那没有可夸就是没有可夸的了，这个也很难有一个正面的告诉我们什么，它就告诉我们没有可夸的。那么别无他法，没有别的方法，那是什么方法呢？正面的讲，信的方法，信的方法，那个信主之法，那个主啊是点点点加到里面去的。原来保罗的他是要呼应前面所讲的，前面讲什么？前面一再讲是因为信，因信基督耶稣的，我们就领受了这个恩典，就白白的称义了啊！他在21-26里面他已经很深入的讲了啊，重复的再提啊，分成两个小段，已经在我们之前的讲道里面我们曾经提过了，他把因信称义那个信把它强调出来。所以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信的方法。当然信一定要有对象，所以他我们的华文圣经这边翻译把它翻译成信主之法，要强调这个信是有对象，是向着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让我们不再是罪人，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了这个上帝的义，使我们被称为义，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了，因为完全是靠着信，不是靠行，不是靠立功。这一点保罗一直到了第四章他还会再更深入的来讲，因为讲到第四章讲特别举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他的身份，那么是不是可以靠着身份来神迹呢？靠着身份来夸口呢？不是。那么他提到说，是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去做什么功来换取领这个工价来得着呢？也不是。所以在那个后面他会再继续的来提。那么第三个，废掉律法吗？没有，没有废掉律法。那么他的正面怎么讲呢？就是他最后的那四个字，坚固律法。第31节的最后的那个字，坚固律法。所以我们整个合在一起告诉我们，没有可夸的，只有信的方法，只有信这条途径，而且呢是坚固了律法。我想这方面啊，前面这两个没有可夸的，我们容易明白，我们容易了解。这个只有靠着信的这个方法，对熟悉归正信仰的，对了解这一段经文保罗再三强调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也比较容易了解。那么谈到底有没有废掉律法，又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底下坚固律法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点困惑的，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啊？因为我们常常提呢，律法有很多很正面的圣经上面的吩咐、教导、命令，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来讲，有很多也让我们感受到好像比较反面的。譬如怎么讲呢？就像这边讲的一样，这边讲啊，讲到说这个我们好像行了，我们就可以把律法给丢掉了，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嘛，我们是靠信主之法，所以呢好像律法的地位就显得一落千丈，次要的，甚至呢都可以把它束之高阁了， 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以爱的原则，以义的原则，我们就来彼此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在世上我们就以这个基督为我们的榜样。结果律法到底跟新约里面我们领受恩典重生得救的人到底有些什么关联呢？有些什么样的我们应当在乎的地方吗？感觉起来好像有很多很反面的东西。讲到律法是外天的，讲到律法有许多，你自己仔细去读保罗的书信里面尤其是这样子，有好多都带着有反面负面的这种字眼，所以让人会感觉到到底律法跟我们什么样的关联。事实上这里面我们要分清楚里面所用到的字眼。他通常讲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我们如今在恩典底下。他那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既然不再在律法底下，所以我就感谢主，我可以不用遵照不遵行的，不需要了，不再在律法底下了。不是，我们在恩典底下，所以我们就享受恩典，什么处处我们都是高举恩典，高唱恩典，的的确确我们是在恩典底下。那这里面不是叫我们一分为二律法丢掉，只是强调我们在恩典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到很极端的你就会进入到这个罗第五章的结尾跟第六章的一开头的，到时候我们会再提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到底他这里面讲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底下，告诉我们人得救，人到上帝的跟前蒙上帝接纳，不把我们当作是罪人，而把我们称为义人，把所有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确据跟盼望。那个是什么？那是恩典，不是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得着这样的地位，是这个意思。不在律法底下的意思是指我们不是靠行律法来在到上帝的跟前被他接纳，被他称为义，领受救赎的恩典，有权柄做他的儿女，不是靠行律法。这里面是告诉我们救恩的这条路不是通过你行律法而得的义到上帝面前来换取救恩，跟你应当不应当照着上帝的吩咐在律法上面你要照着去行，你的精神抓住那个两回事情。我们现在照样要照着律法里面的经义，我们必须要来行。这就是我们在读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特别把这个十诫里面的那些真正的教训命令，对这个时代对我们的一些吩咐教导怎么把它配合在一起。当然律法里面有很多里面的内容有所谓的礼仪上的，有所谓的献祭的条例，祭司的职任，这些跟我们没有关联的，是没有关联的但是里面的那个吩咐，那个祭司的那个真正的职分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有指引指点我们的地方？当然有。他告诉我们祭司就站在上帝与人之间，是来服侍上帝的。祭司的身份，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不是按照所谓的立位人担任祭司的条例的那个条例来，不是。所以这里面那你要把经义摆在字句之上，那里面有很多献祭的条例也过去了，因为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个祭都在耶稣基督的在这个救赎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祭，他的挽回祭里面整个成全了，所以那些祭过去了。但是真正律法里面他吩咐我们要我们来谨守，来遵行，来认识上帝他的位分，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有的地位跟关系，我们在人群之间应当有的 我们的伦理道德等等，这些东西在实践里面都已经把它规范出来，我们还是应当照着来。所以这里面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所以这边一再强调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够被上帝称为义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行律法称义到上帝的跟前来。如果能够的话，就有可夸的了，就有可以夸口的了，没有。所以按照从这里面来讲呢，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没有废掉律法，而是坚固律法。好，我们再仔细啊，我们来看到底律法给了我们，上帝颁布律法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律法的功用，认识律法它的地位。其实在我们所读过的这些经节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律法从反面上面来看呢，它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我人人都犯了罪，告诉我们在律法底下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罪。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什么叫做得罪上帝，原来什么叫干犯律法，原来什么叫做罪。而且在律法底下他有这样一个标准，有神审判的权柄，众人都伏在审判底下，每一个人的口都被塞住。所以前面我们所读的从第十九节那边开始，第十九二十这两句话里面，就我们就归纳出有三个，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是律法塞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没有人能够再向上帝来强嘴了。在律法的面前，我们一面对，口都被塞住了，哑口无言，没有是任何可以为自己辩解的。而且呢，都叫我们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而且叫我们每一个人知罪。这是从好像从反面上面来看，惹动愤怒啊，上这个律法好像是惹动上帝的怒气来追讨来审判我们、啊、这都好像比较是反面，是外天的了，让人真正让人能够来承认自己是罪人，达不到上帝的真正的心。从积极正面上面来讲呢，律法也有它的地位，也有它的功用，就是要把上帝的这个圣洁、公义、良善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提到了，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说，上帝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吧？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上帝的诫命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所以律法的积极正面的功用，它的价值要把上帝的神的本性能够显露出来。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这是上帝的这个要告诉我们，透过律法让我们看出来的。那从这里面我们来看，所以律法让所有的人，保罗特别强调这个所有的人呢，他前面已经讲了，他说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里这一点也没有分别，前面塞住人的口，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叫人知罪，也一样没有分别。那么因信称义呢，上帝在律法里面定了这个义的这个标准，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得到。现在他有他的恩典，他有他的管道，他的救恩的途径，他整个的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来救赎。那么这个救赎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有没有分别？也没有分别，一视同仁。所以他为了要强调这一点，他特别提，他提到什么？他前面已经提了，在第二十二节讲到什么？讲到说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他到了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到了第三十节啊，第二十九、第三十节呢，他特别要把它再详细的讲出来。我相信这个是 为了犹太人，为了所谓的外邦人，他们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字句上面的依据。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并没有分别。你如果单单只停在那个地方，很多人读了之后，他可能还是会分，还是在上帝一视同仁底下，他要想办法要分。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就是在犹太人当中，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他们看到外邦人也信主了，马上他们想到的是什么？马上想到的是，他们也应当被带进到摩西的律法底下来，应当受割礼，应当遵照摩西的律法来行，像我们一样。因为我们的祖宗是上帝与他立约了，是把割礼的约给了他，又是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就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头一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啊，虽然不是普世性的，因为那时候教会基本上都在巴勒斯坦啊，在耶路撒冷还有上面的安提阿，他们就两个最主要的教会呢开了一个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几乎清一色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原来的根，他们原来的背景就是犹太教的这个背景，这个整个的他们的信仰的根源。安提阿就有很多是所谓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还有呢这个外邦人，有很多是受了在，因为他们可能寄居在外邦，可能移居在不同的小亚细亚的地方，受了这个在生活的习俗上面、观念上面，甚至使用的语言文字上面，都已经被希腊化，被希腊的这个文化语言影响了。有很多犹太人的信徒是这样子，那也有很多是外邦人，所以这两个教会啊一起到了耶路撒冷来开大会。事实上你从那个开会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从他们开会的问题一直到开会的结论上，你就已经可以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例典范的一个范例啊，一个可以依据的，我们可以来引用的一个例子。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没有分别，不管是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在被称义的事情上面来讲，没有任何的分别；在知罪的事情上面来讲，都在律法底下知罪，都在律法底下伏在审判底下，不会因为你受割礼的人领受了律法，未受割礼的没有领受律法，所以有什么差别？没有。那么在称义的事情上面呢？在称义的事情上面也没有，因为你领受了律法跟你没有领受律法有任何的差别，没有，都是靠信主之法。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律法任何人在他面前人人地位平等，从反面的来讲，知罪上面、定罪上面、追讨上面一样，在称义的要求跟称义的这个途径上面来讲，也不会因为律法而有任何的分别。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不会因为有了救恩、有了新约，律法就可以废弃掉了。没有，我们其实兼顾了律法，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承认了，我们肯定了，律法来定人的罪，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使人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律法不管你有没有割礼，你有没有与上帝在上帝的约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面对律法都一样。而救恩呢，救恩他就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行律法或者是凭着自己本心所酌定的这个是非之心，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能够在上帝面靠着良心的这个功用，能够在上帝面前来站稳我们自己的路。没有，在外邦人的心里面没有那个律法的很详细的字眼跟条文，但是我们有良心的功能啊，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外邦人 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有是非之心与他们的心来同作见证。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呢，律法并没有因为救恩的显明出来就把它丢在一边了，没有，它的地位它的价值还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从这边来看呢，都是同一个途径，都是同一个方法，叫罪人能够从罪人的地位被改变成为义人的地位，而且呢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单单是犹太人，也包括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不单单是受割礼的，也加给未受割礼的。事实上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啊，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从这边的这些字眼就可以看出来，蒙恩得救的人在新约底下是一个，没有说什么以色列人是另外一批，救恩得救的人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新约里面的是一批，没有的。如果有两批不需要辩论，保罗去说，哎，你们搞错了，大家不要这么伤了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福音得救的，那你另外一套外邦人有外邦人 信主得救，他们不需要隔离啊，分一套，我们就不需要。假如有那样的观念，有那样的教训，有那样的教义的话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没有什么可以，没有戏台啊可以演下去的，因为把这个观念一讲了，大家就心平气和好了，我们知道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我们在旧约底下的我们是另外一批，外邦人是另外一圈，另外一个羊圈，这个是这个。不是的，在那边所坚持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得出来的结论一样，没有分别，救恩完整，称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在有受过割礼，完全不相干，不需要再受割礼，不需要再像犹太人一样来遵照着摩西的律法来行，不需要。因为彼得他自己就承认，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负的那个恶，就是那个这个律法上面的这个要求，也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不单单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宗一直下来都做不到。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彼得起来他来做见证，来排解这里面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引用，他所讲出来的。所以从这边看出来，有没有把律法给丢掉了？没有，在律法面前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这里面啊，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源头，上帝是一位，是犹太人的上帝，外邦人的上帝就是一位，那么源头是一位，他的方法，他的标准，他给我们的救恩，他的权威也是一个。所以一个源头，一个标准，一个权威，没有什么另外再分的。哪一个呢？就是靠着信的方法，是靠着信的方法来。那这里面啊，这里面在这整个这里面这一小段里面啊，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可以把它加到里面去，来提醒我们自己。因为这里面一直讲到了什么？就讲到了只有关于罪的问题，讲到了称义的问题，讲到上帝是义，上帝也是称义者，他自己是义者，他是上帝就是义，而且呢，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的那一位啊，所以他是 He is just and also his justifier 啊，他能够使罪人被称为是义人的那一位啊，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法官在法庭上面可能可以判这个人说你无罪啊，就是在用法律上面的他的权威来定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犯这个刑罚、犯这个罪的这个人。他扮演了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角色啊，那是在人世间，在那种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法庭里面，他也扮演好像是这样子一个称义者的那样的一个地位。但是上帝呢，是那独一真正 能有资格来称罪人为义人的，能够接纳罪人，不再算他是罪人，称为义人。那这里面都讲到了什么？定罪了，讲到罪，讲到称义，讲到他自己是义者，几乎没有提到任何上帝的爱。这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爱啊。事实上，上帝的爱隐含在里面。你说怎么讲？上帝的义，上帝的爱，其实是调和在一起的，都是上帝的属性。那怎么把它调和在一起呢？既然上帝的义他来追讨人，上帝是义，这就是原来马丁路德最最恐惧啊，怕读到的字眼。因为上帝是义，他讲我这个不义的人，无论我怎么做，我里面总有那种劣根性，我里面有那个罪性，这个罪性呢在我的全身里面发动，以至于我的这个身体变成罪身，我所行出来的变成罪行，登记起来在上帝面前一条都逃不过，变成罪案。那他读到上帝是义的，他吓死，因为他在这里面他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上帝的义与爱的调和。等到他一旦豁然开朗明白了，他自己讲好像他看到天堂在他面前显露出来，就他自己在他的那个读书间的那个 tower， 他在城墙边，他的办公室，他的住宿的地方呢，是一个那个在城墙边的那个塔楼啊，他在那个上面，他经历了这个事情，所以以后的历史的书传记里面都写呢，是他的 tower experience。他的那种逃在那个在那个这个城堡上面的他的那个经历啊，因为他明白了，原来上帝的义不是来追讨我，上帝的义是要透过我们的信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上帝的义跟上帝的爱就调和在一起了。怎么调和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来承受上帝义的追讨，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担负我们的罪，透过他为我们死，把上帝的爱显明出来。因为上帝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归在他身上，他不再追讨我们，算我们为义人，不再算我们是罪人。凭着什么？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出他是义的，而且也显明出他是那称义者。所以，上帝的义跟上帝的爱其实是紧紧连结在一起。这边好像没有那个字眼，但是他的整个的精神观念在里面。有人讲，上帝的创造是爱的延伸。这里面讲到上帝三一上帝他的爱的延伸呢，就创造了万有。那么最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人，把他的形象样式摆在我们的里面。那上帝的救赎呢？上帝的救赎一样是上帝的爱的，是从义的这种方面，上帝是义，那么他把这个义分享出来，使我们称义。我们称义就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义了，我们得着上帝的义，他加在我们的身上，把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罪加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来死，为我们来承担，为我们来付这个代价。那这个呢，是上帝的义的彰显，称义救恩是上帝义的延伸，创造是上帝爱的延伸，救赎呢，他把义分享给我，这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显明。那我自己把这一小段呢，我之前最先开始，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里面啊，事实上与我们所讲的那五个这个所谓的唯独啊，我们把它配合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这里面并没有很强烈的点出来唯独的那个观念，不过呢，它这五方面都有。它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所以会知道， 我们所以会知道上帝的义，会上帝来称人为义，在哪里找得到？在律法和先知的证明里面。换句话讲，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来认出来，这是好像那五个唯独里面的那个唯独圣经，与圣经有关。换句话讲，我们认识上帝的义，我们认识上帝的救赎，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那我们怎么称义？靠立功之法？不是。靠出生？靠做工？都不是。靠信主之法。所以有圣经，是信心，还有呢，真正的中保，真正的重点，你信心的那个对象是哪一位？是基督，是基督，而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恩典。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啊，如果你把你恩典分离出来，与基督没有关联的那种恩典，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像现在很多人所强调的，什么叫做恩典呢？好像让他发达了，让他中了彩券，让他病得医治的，好像这些东西就叫做上帝的恩典，能够那个 tangible， 能够抓得到、摸得到、能够领受、感受得到，能够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他们认为这叫恩典。那这个恩典如果与基督脱离开来，根本不是恩典，那很可能真的是世上感觉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世上的好处、福气，但是可能会加添给你愁苦的。因为圣经上面讲啊，耶和华上帝所给的福气不会的，不会另外再有那个 string attached 啊，里面有一大堆的问题出来，不会的。但是人所以为的那个福气很可能有问题的，所以恩典与基督没有办法分离的。真正最具体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身上，就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成为救主的这一位。那最后呢，他告诉我们没有可夸的，没有什么可以来，换句话讲，你真正的你能够你要所要的荣耀归给他。所以你把你从这一小段里面，你用这五点这个方式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我怎么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我怎么能够得着？我怎么能够被称义？因信称义。我信的对象，真正的我的信能够有价值的被建立起来的，改变我生命的，你的那个信不是只是单单那种所谓的唐牧师一再强调的那种所谓的自信，不是。你的信发出去的对象如果是一个虚假的，如果是一个暂存的，那也没有价值，因为你信仰的对象才真正决定你信仰的价值。而我们的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流宝血为我们死，我们的信投射在他身上，发出来，向着他发出来，那才能够真正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救，使我们被称为义，使我们被上帝接纳，使我们能够完全。这里面所讲到的基督，再过来呢，恩典，这是什么？白白的恩典，我们白白的称义，这就是恩典。这里面讲的是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最具体的恩典。恩典一定与基督不会有任何的隔离开来的，分割开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好像一个检验的点。如果有人口口声声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那你要问，你要观察，你要了解他所讲的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如果是跟基督分离开来的，只不过是世上的一些好处，那根本不是恩典，不是圣经上面一再要强调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唯独恩典的那个恩典。那最后他告诉我们，没有可夸的，这一切什么？一切都是上帝，他设下律法，他告诉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在律法面前我们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塞住了口了，伏在审判底下叫我们治罪。等到他把他的义显明出来，他来称罪人为义的时候，也一视同仁， 不管你是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你是犹太人你是非犹太人都一样，因为你都从同一个途径，都从同一个对象，都从同一个管道，都是同一位，这一位上帝他所定下来的。而这里面就包含了显露出他真正的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能教导，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自己是义者，你就是义的本体，有位格的义的本体。透过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你设立他做挽回祭，借着他的所流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也把你的义能够加给那些因着信耶稣基督到你跟前来的罪人。我们如今也能够坦然无惧来面对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完全是因为主你自己的爱，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来提醒坚固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继续来建造，继续来成熟，来成长，也能够继续往前，在你自己的国度，在你的家里面能够被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